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远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走进大法修炼三年的体悟，作者日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5日。那是20多年前大学第一年的暑假，我经家中亲戚介绍，曾有幸观看过一次师父讲法录像，并得到一本转法轮。但那时的我是一个刚入学的艺术生，由于对常人间变异的现代艺术文化的认知和追求，在第一遍没看完也没看懂的情况下，没有再拿起大法书。1999年720之后，那位亲戚放弃了修炼，我也没有走入大法修炼，但一直记得真善忍三个字。10年后，我在与妻子交往期间，得知他和他母亲都是法轮功修炼者，我告诉他自己也曾经看过大法书，知道法轮大法是讲真善忍的。后来我做了三退，并在婚后一直支持妻子和岳母的修炼。虽然在婚后的10多年中，我听了很多大法真相，也曾多次在梦中受到师父的慈悲点化，但对于常人间事业生活的追求，一直没有走入大法修炼的契机。渐渐地步入40岁不惑之年，在繁杂的乱世生活中，我开始越发感到困惑，我是谁？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等等诸多的问题不断困扰着我。我经常在想不通时与妻子交流人生和事业，她会用在大法书中学到的法理来开导我。慢慢的，我发现大法真的解决了我在现实中的很多疑惑。我从一听酒瓶就头疼，到喜欢上听明慧广播的神传文化栏目，身心得到了很大的平静和启迪。时间来到2020年，全球疫情四起，在这突如其来的天象变化下，人们工作生活都处于停滞状态。我们待在海外，既不能会友，也不用出门，于是我就有了大量时间去思考。经常和妻子讨论很多问题。有一天他说，你为什么不自己看看书呢？你的问题在师父书里都能够得到解答。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就回了一句，你咋知道我不看呢？从那天起，我就开始跟妻子一起读转法轮了。由于我有阅读障碍，读字书就是一种痛苦，别人可以一目十行，我只能一个字一个字的看。但是我认识到读大法书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，所以我很想完全自己读下来。于是学法时，我读，妻子一边听一边给我纠正，我们一天一讲，用很慢的速度，终于读完了我人生中第一遍转法轮。这时隔20多年的久别重逢，让我既感动又感恩，身心从里到外的豁然开朗，真是又兴奋又激动，深深地感受到一个生命生生世世的等待就为这一刻。在妻子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学练了5套功法。由于第2套功法妻子是练1个小时的抱轮，他并没有告诉我还有半小时的抱轮音乐，我从一开始就跟着他练1个小时的抱轮。每天晨练，我都在龇牙咧嘴、汗流满面中度过。后来当我知道新学员是可以从抱轮半个小时开始练习突破的时候，别提多跳脚了。不过也被这段经历所刺，我是同期入门的几个新学员中对抱轮适应最快的一个，练抱轮时也总是感受很好。 而盘腿又是另一个令我极其痛苦的过程。从一开始单盘，左腿膝盖翘得老高，到六个月后的正常单盘，再到开始能够双盘上，再到双盘能坚持一个小时，我整整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去突破。盘腿疼痛难过时，我总是重复地念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这其中的泪水、汗水和各种各样奇妙的感受，看到的景象真是太多太多了。回想起来，虽然辛苦，但修炼提高的滋味真是令人难忘，刻骨铭心。由于疫情紧急状态持续了很久，我和妻子有大量的时间待在家里，这为我全面学法、跟上正法进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感谢师尊的安排，我们除了每天学转法轮，还按顺序每一两天学一本各地经文，使我明白了什么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什么是旧势力，怎么样正实法，大法弟子为什么要讲真相救度众生。再之后，我开始跟着妻子走出家门去投递传发真相资料，找常人朋友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再到后来，经由同修介绍开始参与正实法的项目。在做项目中，我时常能感受到师父的加持和点化，不断的有灵感的产生，使项目尽量的在我这个部分能够高效率快速的完成。在与项目组同修的协作中，也经历了过关和考验的过程。我从在法中学到的法理对照自己遇到的问题向内找，很快的就化解很多矛盾，心性不断的得到提高。遇到过不去的心性关时，时常能感受到师尊的点化，转念一想，这让我揪心难受气恨的矛盾，不正是师尊给安排提高的好机会来了吗？慢慢的认识到，修炼是一个顺其自然，不可妄为，更不应有为的过程，不断的学会用法理去看待问题，尽量做到时刻把自己视为一个修炼人，去对待自己遇到的任何人和事。在与常人亲友讲真相的方面，我也时常能感受到师尊的点化，提前发好正念，听看交流文章时，总能听到或看到适应于对方的真相切入点。遇到态度不好、不理解，还对我进行指责的亲友反馈时，尽量做到不动心，向内找，用真、善、忍来审视自己。当对方了解真相，选择了三退，我从心底里为这个生命的觉醒感到高兴。目前，我和妻子同修，在这三年的修炼中，基本做到了每天保证两小时学法，晨练五套功法，发好正念，遇事向内找。虽然也会有状态不佳、过不好关的时候，但每当正念升起，就会感受到师父的归正与加持，往往情况就会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回想过去得法修炼的这三年，内心的感受总是恍若隔世。我真正走入修炼的时间不长，却不知为何有种师父一直在我身边，我也一直在法中没有离开过的感觉。我想那一定是因为我生生世世就是为法而来的缘故。感恩师父一路慈悲的看护，无数次的精心安排，弟子无以为报，唯有更加精进实修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亲友邻里受益于大法的神奇故事。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日。我是一个农村妇女，我和家人都非常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把我从濒临死亡的边缘线上救了回来，把我的家庭从濒临破裂的状态变成其乐融融的幸福之家，亲友们和邻里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。一，歪嘴巴正过来了。我邻居一位阿姨长得很漂亮，50岁的时候突然嘴巴歪了一半，歪到一边去，说话时流口水，发音不准，吃饭时饭很容易就掉到地上，怎么治都治不了。他知道法轮功的神奇，找到我，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。练功的时候，歪的一边脸和嘴巴发热发麻，然后一点一点地正回来，两个月后全部恢复正常，连带身体其他疾病也练没了。全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见到妈妈恢复了昔日的漂亮，小女儿也走入大法修炼。二，叔父起死回生。我叔父70岁的时候生病住到医院，医生检查说是全身器官衰竭，他一点东西也吃不下，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。医生让他回家，家人请医生给开些药回家吃，医生不敢开，说病人是危重病人，开药方责任太大，不敢开。家人只好把叔父接回家，就等着办后事了。我跟他讲法轮功真相，叔父和婶子受中共毒害不敢听，让我别讲。我对他们说，我以前病成那样，学法轮功很快就好了的事情，你们还记得吗？他们说记得。我又说，村里歪嘴婶的嘴巴练功练好了的事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他们都说知道。两人经我这么一说，才同意我讲法轮功的真相。我就把法轮功真相讲给他们听，又教叔父念九字真言。我说，叔啊，您只要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就一定会有效果的。我又把真相护身符送给他们。第三天，我到叔父家去看他，婶子兴奋地说，你叔这两天能吃得下了。过了不久，我再去看他，他已经每顿能吃一碗饭和一碗汤了。一个多月后，我在路上碰见叔父，他正骑着自行车，我刚开始没有注意到他，是他先叫了我的名字，我吓了一跳，叔父变得红光满面，身强力壮的样子。又过了几个月，我再次见到叔父，他正扛着锄头要到田里去种地呢。我为叔父有缘受益于大法，起死回生，生命得到延续而高兴。三，患宫颈癌的陈婶病好了。陈婶是一位乡镇干部，10年前患上了宫颈癌，整个人面黄肌瘦，皮包骨头。我向他讲了法轮功真相，帮他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邪党组织，教他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陈婶神奇地恢复了健康，到现在身体都很好。四，外孙女高烧退下去了。我的大外孙女在她3岁的时候，有一次将近过年突然发了高烧，看了医生吃了药也没效果，2天2夜一口饭也吃不下，一滴水也喝不下，2-3天都不排尿，夜里不睡觉，白天也不睡觉，不断哭闹，全家人都很担心。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一看孩子整个人都失形失神了。我叫女儿带着孩子回娘家来住几天，亲家母说，快过年了，回娘家住也不方便呢。我说，孩子发高烧，病得这么厉害，医生也没能治好，在家里过年你们也开心不了的， 跟我去住几天，好了再回来。就这样，女儿带着孩子回到娘家，我抱着外孙女跪在师父的法像前，求师父救救孩子。我和女儿在他身边念着九字真言，又放了师父的讲法录音给他听。听着听着，孩子安详地睡了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烧退下去了，能吃饭，能喝水，人也精神起来了。下午就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去了。亲家母全家都非常开心，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。五，同学会上证实大法。我的高中同学阿雄是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得法的。阿雄是我们的班长，毕业后开了一个门市，代办车辆入户、年审、年检等事务。在中共的统治下，什么都讲关系，特别是车管所、交通交警这些部门非常腐败，没有熟人你办个证非常困难，有了关系办什么都容易，花了钱很多事情都可以特事特办。阿雄为了跟车管所这些部门搞好关系，经常陪着车管所的领导喝酒吃饭，混迹于色情场所，结果染上了性病，40岁左右就得了多种严重的疾病，每个月都要换一次血，整个人看起来面色发青，皮包着骨，非常吓人。到医院动了手术，医生说这是最后一次手术，那意思是说病已经没办法治好了，将没有再动一次手术的机会了。2001年初，阿雄的亲戚向他推荐了法轮大法，阿雄看了转法轮之后，整个人生观都发生了改变，思想境界提升了，对自己以前的糊涂行为非常后悔，明白了做人的真正意义，从此走入了大法修炼。修炼后的阿雄身体变化非常快，无病一身轻。阿雄逢人就讲法轮功的真相，用自己的亲身体会现身说法。知道我也修炼大法后，阿雄找到我说，我们两人都是修炼了大法重获新生的活生生的例子，正好利用我们的亲身体会证实大法。就这样，他组织了一次全年级范围的同学会，全年级有四个班，200多人，同学会的时候来了将近100人，还请来了白发苍苍的当年的老师。阿雄当着所有同学和老师的面，讲了他是如何修炼了法轮大法，身心发生巨变，重获新生的故事。阿雄讲完，我也讲了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起死回生的体会，并郑重地向同学们和老师们推荐法轮大法好。台下将近100人静静地听着，全场鸦雀无声。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时候，大家都非常震惊，很多人开始反思这场迫害。我谈的这些都是我真真切切的亲身体会，我想告诉世人的是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是千载难逢的佛法。愿您能听明白大法弟子讲的真相，愿您能远离中共邪党，得到大法的保护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虔诚相信大法好，妻子亲历大法神迹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5日。我今年78岁，1997年10月22日走入大法修炼，一个月内就达到无病一身轻，至今已经26年，没再去医院看过病，也无需吃一粒药。这种情况在修炼法轮大法的人群中可是普遍现象，不足为奇。那是我妻子虽然未修炼，但她虔诚地相信法轮大法好，也得到生命的延续。在过去的22年里，法轮大法在我妻子身上多次展现奇迹。第一部分，突发脑血栓，妻子恢复正常，未留后遗症。我妻子今年75岁，她53岁那一年，也就是2001年5月上旬的一天傍晚，我发现妻子说话舌头有点异样，也没放在心上。到了夜里，她要小解，起床困难，说话已吐词不清。挨到天亮，我立即送她去医院住院治疗，诊断为突发脑血栓。那时我还不知道让妻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当然妻子心里是知道这个功是好的，与众不同的是，一个星期她就能下床，我搀扶着她移动。医院同一层楼住的都是同样病的病人，所以她一下地走就显出与众不同，她恢复得快。当时医院住院的病人中，在同层楼还有本镇的另外四人，这四人中只有一人年龄大于我妻子，且症状和我妻子差不多，其余三人年龄小于我妻子，当时病症的表象明显比我妻子轻，但都没有妻子恢复得快。妻子出院后常听大法师父在广州讲法的录音带，一年后他恢复正常，未留后遗症，可本镇同期住院的另四个人几年后都陆续去世了。如果没有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这件事，我相信他们中会有人相信大法好的，那么可能病症会好转，生命也会得到延续。因为大法师父就是来救宇宙苍生的，其中包括人。2016年的一天，有个人在超市门口偶遇我妻子，竟脱口而出，你还活着。这人是多年前因在医院服侍他哥和正在住院的妻子认识的。一般说来，偶然相遇再冒失，也不会当面说出这样的话来，也许他深感意外才会如此脱口而出。我妻子患病后虔诚地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得到了大法给予的福报，他身上显示了奇迹。第二部分，眼疾复明。2009年那一年，从3月开始，妻子感到视力日日下降，四处求医问药无济于事。到当年10月份时，他的右眼已瞎，左眼视力 0.1, 几近失明。我托人找省城专家会诊，给出的结论是眼底视网膜血变，既不能开刀去除，又无药物针对治疗，推手不让住院。妻子哀求，专家说，我写个字条给你，去广州中山医院找某专家，他是全国最好的眼科专家之一，至少带几万元去，他看不好，如果你有经济实力，他会给你介绍到国外，找世界顶级专家。不过我认为看好的希望不大，一无经济实力，二无希望，等于下了结论，现代医学对妻子的眼疾束手无策。也就在此时，大妹给我看了一张光碟，上面讲述了一名中医专家一生为人看病，救人无数，但最后面对自己的双目失明却毫无办法。经人介绍，他认识了法轮功，内心有了坚定的人生目标。有一天，他面对打开的转法轮，静静地看着，奇迹出现了，眼睛复明了，能看清转法轮书中的字了。我一下子明白了，妻子的眼疾有救了。我让妻子学着老中医的样子，面对打开的转法轮静静地看。开始时因为妻子不认识字，再加上本来眼睛就看不清东西， 心静不下来，不断地说看不见。我要妻子面对转法轮，只管静自己的心，其余不去想。当妻子能静下来看的时候，也就大约半小时的光景。当时我没有刻意记时间。我走到妻子面前，看她右眼珠能转动了。我说，你能看见了？她说，看见字了。当时我那个激动无以言表，这是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，再次在我妻子身上显现，那一份激动，那一份感恩。妻子下了一番功夫阅读《转法轮》这本天书，也认识了不少字，她坚持看了大半年，这也为后来走入修炼打下了基础。第三部分，脑梗塞后遗症。走入修炼后，妻子身体正常了。据妻子第一次脑血栓并发整整20年后，2021年4月至5月间，妻子二次复发脑血栓，住院治疗半个月，伴有多个并发症。同年9月，因血糖居高不下，妻子又转地级医院治疗。2022年2月，妻子再次因脑梗塞后遗症右面神经炎而住院治疗，成为极高危的病人。他全身乏力，说话低微，他自知命不久矣，周围邻居也将其算在待死亡之列。也就是此时，他选择相信大法，重续大法缘，再次拿起转法轮通读，生字一遍遍地问，一遍遍地通读，身体一天好似一天。2022年7月份时，他有些力气了，开始学练五套功法，从此坚持天天学法练功。至今年过年时，妻子已恢复如初，病态全无，左邻右舍无不称奇。妻子也告诉认识的人，我的病医院看不好，我是学大法好的。他告诉世人大法的殊胜神奇。时至今日，妻子还健康地活着，这本身就是奇迹，只有大法在世间弘传的今天才会有，在历史上都不会有的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